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是关于一个小人物的苦难悲剧。书中的主人公福贵原本是地主少爷，却嗜赌成性，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因母亲生病前去求医的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俘虏。回到家乡后，母亲已经过世，妻子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却不幸成了聋哑人。之后他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女儿、女婿、妻子还有最后的亲人小外孙因各种苦难一一死去，只剩下老福贵自己和陪伴身边的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那些曾经拥有过的生命余温。读这部作品会让人如置身无边无际的苦难波涛中，为人活着是如此艰难而窒息的喘不上气来。作品中的每一个小人物都是这个世上为了活着就拼尽了全力的代表，他们践行着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这样的人生哲学，阐释着什么叫做消极乐观主义。确实对很多人来说，活着仿佛是一种被逼无奈，遇到突然降临的苦难就张皇失措，无从消解。其实因为罪的缘故，人无论是否相信神都无法避免苦难，但信靠神的人在苦难中有出路，有盼望，有平安。这并不是美化和歌颂苦难，而是神的应许和属神儿女真实的经历。事实上，圣经中也从未美化过苦难，歌颂过苦难，但它告诉我们关于苦难的各种真相。人因犯罪被上帝审判和管教只是其中的一种，就像一位基督徒作家所说的，上帝之于人类就像坠入情网的情人，他渴望人如他一样用爱来回应他，但人类却总是悖逆顽梗，即便被管教仍然应着景象，正如神借着先知的口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啊，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 神话里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哈该书二章十到十三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读完哈该书的二章十到十三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感慨地说，善行不能够遮盖我们的罪啊，罪倒会使灵命污秽，这实在不可思议。没错，先知在主前的520年12月列举连串例子啊，说明东西啊不会因碰着圣洁之物而成圣，但是会因碰到不洁净之物啊而被玷污。那么随着百姓开始顺服神，那么神的福气啊将会按照应许来去降临的。但他们必须要明白，自己的罪啊不会因参与殿内的工作而得蒙洁净，只有悔改顺服，那么才能够把罪啊给洗净。如果我们不纠正错误的态度跟行为啊，或者是继续跟罪人呢、保持密切关系，我们圣洁的灵命啊就会受到污染了，就会得不着圣灵他的能力了，也无法呀来过圣洁的生活了。马太福音7章16节就记载主耶稣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你看一个人心里边怎么来想，那么就表示啊他就是那样的人，行为仪式都不可能改变人心的。当一颗邪恶的心行善事的时候，那么善事啊反被玷污了。这是有仪式的定律，但可以应用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那么正如地心引力的定律一样，那是一个普遍的定律的。在化学实验室里边，我用水啊就装满了两个大烧杯啊，其中一个是装好的干净的洁净的水，那么另外一个呀装最脏的水。我把干净的水啊就倒进不干净的水中，那么请问要等多久脏水才会变成干净的呢？我永远也不能够让脏水啊来去变成干净的水。当我把一滴黑色的脏水倒进干净的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呢？那么干净的水啊它会立刻就变成脏水了，这是物质世界的道理的。那么在医学界呢，你要怎么样医治麻疹呢？你是怎么样患上麻疹的呢？是不是把一个健康的孩子放在长麻疹的孩子旁边，就可以让长麻疹的小孩子来去痊愈了呢？当然不是的。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是健康的小孩他也罹患了麻疹了。那么在道德领域啊，也可以来应用这个原则。制造酒的商家捐钱给慈善机构，赌场在固定一天把他们全部的收入啊就捐给了慈善机构。但是呢，酒精制造商不能靠捐一点钱给慈善机构就掩饰酒精对人类生命的危害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当干净的东西和不干净的东西放在一块时，不干净的东西啊会把干净的也给玷污了。那么年轻的男女啊不能跟着流行的时尚来走，却还能够保持纯净的。如果你跟着败坏的群众走，那么总有一天你也会被他们所影响的。如果你在泥巴里边去玩，那么必定啊会把全身都给弄脏了。那么在宗教领域上，这个重要的原则也是同样的。世上大多数宗教就教导人啊，如果你遵守他们所规定的仪式和礼仪，就能被神所接纳。可是圣经说得很清楚啊，遵守礼仪不论是洗礼或者是其他任何的仪式啊，任何外在的行为都不能够使你达到神为人所立下的标准的。那么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提到哈该他就请教祭司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如果圣洁的东西接触到不圣洁的，那么圣洁的会不会让不圣洁的都成为圣洁呢？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好，第二，如果不洁净的东西接触到洁净的圣洁的，那么不洁净的东西会玷污了圣洁的吗？那么这个答案呢也是肯定的。你看人很败坏的，耶利米书17章9节经文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么这句话呀把人心就刻画得很真实，只有神知道人心到底有多么的败坏。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啊来去看自己，那简直是难以忍受的。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坏的。马太福音15章18到20节就记载主耶稣他非常清楚地宣告说，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误会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误会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误会人。所以呢，别以为你洗了手啊，遵守一些仪式就能够使你啊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不可能的。有一个常和我一块打球的弟兄啊，他对我来说，我在教会啊一直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是一个信徒，一直遵守一些仪式，也参与服事，可是啊，我真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在周间做很多基督徒不敢做的一些事，我是一个典型的假冒伪善者。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啊是一个罪人，我很需要救主，于是我的生命就改变了。你看，人心必须要改变的。请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16-20他所说的，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你看，一生的果效啊，是由心所发出来的，人心必须要改变。那么莎士比亚他就描写说，马克白女士在梦游时一直在摩擦自己的手，她就大叫着说，可恶的污点，消失吧，我说消失吧，可是还有血腥的味道，所有的香水都不能使这双手变为香甜。你看，莎士比亚描写得很真实，所有的香水啊，都不能使人心跟神有亲密的正确的关系的。如果一个人想要借着遵守仪式让自己被神所接纳，那么就像把一瓶香水啊倒在谷仓旁的肥料上，想要让肥料变得干净，变得芳香一样，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使徒行传》的8:21，彼得他就对术士西门就说了，他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那么神所要的就是清洁的心。在以弗所书6:6，保罗就说了，他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希伯来书10:22，经文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你看，人心在本质上啊是不洁净的，怎么能够让一颗不洁净的心来变成洁净呢？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够使人心来去洁净呢？那么正如我在一个洗衣店看到的广告上边写着的一样，除了好名声以外，我们什么都能洗。名声，这是你在世上啊不能够洗干净的东西。在箴言20:9，作者就问了，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以赛亚书1:18是神的处方，经文就说了，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我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那么在彼得前书的1:18-19，彼得也说了，他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有一首诗的歌词是这么来说的，什么能洗我罪污，只有靠主耶稣的宝血。这是有史以来最最重要的原则之一。那么神就借着先知哈该对百姓来说了，你们得不到祝福啊，那是因为你们来到我面前的时候，你们的手、你们的心都是不洁净的。
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哈该书二章十四节经文说，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你看，他们不洁净的心呢，就使得他们的服饰也变得不洁净了。所以一个不信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不会被神所接纳。那么从哈该书二章十五到十九节，圣经解经家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几节经文回顾回归于民的景况，他们对神的圣殿呢漠不关心，后来才听从神的话开始重建圣殿。那么有些解经家他们认为这些经文呢是指百姓建造圣殿之后沮丧的心情，因为他们的情况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好。哈该对他们说，现在不要停工，因为邪恶比圣洁的感染力更大，影响力更持久。可是我的理解就是，不洁净的会污染洁净的。神把这个重要原则就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向他们来说明，虽然他们重建圣殿了，但他们的心仍旧是远离神的，缺乏真正敬畏神的心的，所以神才不祝福他们。哈该书二章十五节经文说，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而神说，从现在起啊，要祝福他们了，因为他们呢已经回转归向神了。之所以强调现在，那是因为开始重建圣殿而顺服神，那么将成为划分过去的惩戒和未来之祝福的一个转折点。要追想没有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那就是要回顾啊，立下圣殿的根基便停止重建的这十几年的光阴。神就使他们来回忆，当他们对神漠不关心的时候，那么只有困苦、悲伤还有叹息常伴随左右。对神的漠不关心呢，必然使人就走向苦难了。神他必以不可测透的恩典呢，来去浇灌那些消除冷淡而恢复对神的爱和热心的人。正如约珥书的二章十四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哈该书二章十六到十九节经文记载，神说，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好，你看神说，现在你们的心态是正确的了，所以啊，我也来祝福你们了。你看，他们虽然重建圣殿，遵守圣殿的仪式，可是这还不够。其实呢，是让他们被俘虏以后啊，他们还是有遵守圣殿的仪式，但是真正的问题啊，是在心态不对。有一种方法可以使你的教会变成一个好教会的，那就是要有一个教导圣经的传道人，要不停的祷告，不停的认罪悔改，来洁净你的心。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阻挡神的祝福了。请牢记，不洁净的东西接触到洁净的东西，那么结果就是洁净的也会变成不洁净的了。那么在神祝福你之前，你的心态要正确，要跟神呢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原则，是非常实际的。好，哈该书二章二十节经文说，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这月二十四日，那么这和哈该在前一个预言的日期啊是相同的，都是十二月二十四号。有人就问我了，为什么哈该在同一天预言两次啊？我就开玩笑的说了，可能因为哈该啊要回家过耶诞节，所以在离开之前呢，先说两个预言吧。那么想不到竟然有人呢把我的笑话就当真了。结果呢，我就收到一封非常长的信，那个人说在哈该的时代呀没有庆祝耶诞节的事儿。那么还有一封信就说了，我们不应该庆祝耶诞节呀。其实呢是这样的哈，当我没有答案的时候，我通常会说一个笑话，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哈该在同一天要说两个预言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哈该书的二章二十一节记载，耶和华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这节经文的信息是对百姓的领导来说的。这个人呢，他有王室的血统，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是神给他的应许。天地的震动不仅是列国将运财宝来的一个记号，那么也预告啊，末日即将来到。哈该书二章二十二节记载，耶和华说：“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啊，你看，神说：“我必除灭列邦的势力。”那么当神说神要震动天地，要倾覆掌权的政府时，那么这是指啊，大灾难时期将要发生的事儿。那么正如神在哈该书的二章六到七节他所说的一样，神说神要倾覆战车，因为这是百姓所倚靠的。现在的人呢，他们靠核子武器，神说我要除去这些。那么这段经文的征兆啊，就预示了万国的珍宝将是圣殿来充满荣耀，而神必施行末世的审判。神他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那么这就表现了神的国度啊，对邪恶的全胜利，因为绝对圣洁的神他统治着那块地。先知就使用了传统的词汇来讲述神将以神迹啊来去干预。那么正如出埃及时一样，马、战车和骑兵他们都下地，那么列国呢将如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被倾覆，众人将扑倒啊，个人呢被弟兄的刀所杀。那么尽管犹大很小，无力自卫，但是呢只要神说我必倾覆，那就没有问题，神他会行动的，而犹大呢并不需要去征战。哈该书二章二十三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到那日，那么是指末后的日子，我必以你为印。那么这句话中的印记就代表了皇室的记号还有身份。那么通常啊，我们会在信上和文档上啊来去用印，因为印记就代表当事人，所以呢要好好的保管带在身上，因为那个印呢它是代表最重要的东西。神说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罗巴伯他是大卫的后裔，神不仅应许弥赛亚要出自大卫的后裔，那么也出自所罗巴伯的后裔。虽然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出现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家谱中，但是马太福音中的所罗巴伯是另外一个人。神他信守了对所罗巴伯的应许，主耶稣基督他是所罗巴伯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后裔。这个预言呢是指向未来，主耶稣会在大灾难时期结束时再回来，神会让所罗巴伯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基督站在全宇宙的宝座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再来统管万有。那么哈该书啊，就把基督放在了适当的位置上，他是道德的百姓的统治者。到那天呢，他要在地上做王，来去掌管万有。因此，这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是的，在哈该时代所重建的小圣殿呢，后来就成为有名的所罗巴伯圣殿了。虽然这个圣殿并不起眼儿，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一系列的圣殿之一，有一天弥赛亚呀，他会亲自的进到这个圣殿中。我要再重申一次，在我们这个时代，谁能决定谁做的是大事，谁所做的是小事呢？ 你的主日学的服饰或其他看来似乎并不重要的服饰，可能比我们这个时代有名的事工啊还要更加重要。神知道哪一种事工最最重要，所以让我们就成为忠心的仆人，努力的来去做工。这是哈该书的一个信息。好，到这里啊，我们就完成了整卷哈该书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的旅程。我请您呢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游览之旅啊会让您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啊更加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先知哈该书停在神所说的话：“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简洁有力的话，是上帝对每一个读到、看到、听到的人的承诺与呼召。只有回应这爱的呼唤的人，才能意识到自己是何等的贫乏可怜，才能知道和体会到自己是如何在灰尘里被抬举，在粪堆里被提拔。也才能恢复上帝创造的人所该有的尊贵身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